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与您相会。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邀请宋尚杰的后人永和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集，永和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他人生的一些成长的经历，还有他移民留学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受洗归主，经过了弟弟的突然的离世，对他的生命呢有一个警醒，让他知道要快快的回转来归向神，就开始走进教会去寻找神。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永和弟兄，你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就是去做电工，周末的时间去教会。你在这个新的工作当中，你又怎样经历神的呢？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电工也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地方，工作吧，就反正有钱赚就行。后来我从工作里面，我慢慢的我就觉得说，有一些地方我是不是不应该去触碰它。比方说有一些是大麻的那个农场要进行改装，改造成那个大麻农场。像在接这种活的时候，我都很谨慎。一开始我这个人不大懂得拒绝，我本来就觉得说，哎呀，这种事情反正有钱赚就行。后来我慢慢觉得这样有点不对，大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话题，我不认为大麻是一个好的选择。以前我们有一些电工的项目，我们接到了这种项目要去做。我有一次去做的时候，然后就出了意外，因为它是两层楼的，两层楼的，它在二楼的那个位置的栏杆拆掉，准备做装修，但是那个栏杆做完了，它没有保护措施，没有用木头再钉一个临时的，也没有安全警告带。然后我在上面干活的时候，就一脚踩空，就从那里摔下去。那一个高度大概，因为是九尺挑高的，大概我站的位置大概跟地上是三米，跟我弟弟从上面摔下来去世的那一个高度是一样的。所以我当时从上面一脚踩空摔下来的时候，我当时脑子里面一下子我就想到了我弟弟，然后我就开口说耶稣救我。我就觉得说我只讲了一句耶稣救我，我就摔到了地上，我就摔到地上，我一直以为我就应该就差不多了，就差不多应该没有知觉或者什么。但是我摔到地上，隔一会儿我动动手脚什么都没有事，然后我就爬起来，我检查一下身体也没有事。哦，我真的我就坐在楼梯那边，我就真的就大喊着哈利路亚。那个时候我的旁边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知道我从上面摔下，就只有我自己。我真的是很感慨，那一个摔下来的地方大概只有一个平方米，那个地方是没有石头啊什么，因为 那一个工地正在拆那个隔断墙，隔断墙是水泥的，全部水泥都来砸成一个个比拳头更大的那个一块一块的，都散落了一地都是。但是我起来以后发现，就我摔下来的那个地方一块石头都没有。我后来还不放心，我回来以后我还自己开车回来，然后去医院也做了检查，做了 X 光检查，什么事都没有。我真的是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是主给我一个警告，做工作你不能什么工作你都做，然后你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侍奉主上面。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警告，也是神给我一个恩赐，很感谢主。
哎呀，感谢主，神又保守你，让你能够脱离这样的险境，不会让弟弟的事在你身上再重演。神借着这个事情让你可能远离试探，远离这个诱惑，在大麻屋啊这些地方是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给你敲响了警钟。那你最后是不是就离开了这个工作的岗位呢？
我离开了给我介绍这个项目让我去做那个项目的那个店，我不跟他合作，我自己去找我自己认为合神心意的。到最后我自己也有反省，我觉得说我如果去做那种家庭的装修，我觉得能更合神的旨意，因为我做那种活是帮助人的，而不是纯粹是赚钱，是帮助人的。比方说你家里突然间断电，我马上就赶过去，我给你恢复供电或者检查一下排除故障恢复供电，这个对他来说他是喜乐，对我来说我也是喜乐，我帮到了你。然后在这同时如果有机会我给他讲几句福音，我觉得是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感谢神哈，让我想到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在你心里透过这件事给你一个警醒，让你知道我们在每一步的工作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寻求神的心意。那永和弟兄，之前你讲过你一个人是来温哥华求学打工的，什么时候开始办这样的团聚移民和太太孩子们在温哥华团聚的呢？
我来以后不久我就开始申请他们，我记得应该是96年7月份我太太跟我女儿都来，我也很感谢主在一路的保守。本来这个也不是那么好做，但是一些教会的朋友啊，我弟弟啊，他们一路的帮助，最后都移民成功了。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是真的是神的看顾。
对，你是91年来的，他们是96年就跟你团聚了。
对，
时间也挺快的，也一切都很顺利。在这期间，你太太是不是也信主了？
我的太太，她跟我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受洗，虽然说她的母亲是信主的，但是她自己没有信主。后来就在我出国的这5年的期间，因为我的父母亲当时还在中国，所以他也经常去教会。他应该是93年受的洗，在福建那边受的洗。
太太带着孩子一起来温哥华跟你们团聚，您跟太太是一起去教会啊，一起祷告啊，你们是怎样经历神的呢？
起先吧，我们一般都各自的都埋头，真的是养家糊口，那个一开始压力都蛮大。我们一开始也真的都没有去教会，因为只做一个名义上的，只受了洗，但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就是因为06年我弟弟那个时候走之后，我那个有1年到2年之间我都差一点得忧郁症，我根本不能提这个事情，一提这个事情我那个这个眼泪就出来，就不管在什么场合下，就当着人，当着很多的人，眼泪也是一下就出来，在心里面也是不平安。一直等到后来，太太也是一直在旁边，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真的我不理解那个时候上帝的旨意，说为什么我弟弟他也是基督徒，他为什么就这么就死了。然后我现在真的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在想，是不是上帝是借这个事情来警醒我？我也觉得这一个警醒的代价真的太大。其实我在这边我也要讲一下，就是在夫妻之间，两个人在一起祷告，这种的力量真的很大。圣经里面也提到，到世上有2-3个人 在一起聚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在他们中间，两个人一起同心合力的祷告，这个力量是很大。所以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些人，如果碰到了一些问题，我的建议是夫妻两个共同跪下来祷告，把一切的事情，把一切的担忧，把一切的重担都放到主的面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
提到弟弟过世，我想这是你心里的一个痛，这个痛呢让你很久都没法解脱，所以你也在问神，就是为什么神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神有他的计划和旨意，我们每一个人呢只有顺服，只有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我举起双手迎向晨光，黑夜褪去，盼望点亮。你声音轻，唤我心回响，恩典如雨降临天上。在你光中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是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直奔标杆。
今天你若背负着重担，交给上帝吧，他已经预备为你担当一切的重负。
诗篇55篇22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
永和弟兄，你是怎么走过抑郁症的两年呢？
抑郁症的两年，其实说实在的，我太太是功不可没，她就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也经常的去教会，因为你看啊，我2007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做电工，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上教会，在上教会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向牧师去寻求帮助，牧师也经常给我们祷告。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夫妻两个人的祷告其实非常重要，一旦觉得说我自己撑不下去，我就跟我太太一起在祷告。我就觉得因为这个事情，我心里面一直其实是过不去的。我跟神的祷告，我主要是说，主啊，如果这件事情是你的旨意，我就顺从，如果不是你的旨意，就求你拦阻。现在做每一个事情基本上我都要这样给主去祷告，去求他的旨意。你如果真的是顺服了，我觉得你心里面你就平安了。你不平安的，如果是不平安的，是你心里面还没有顺服。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过的也是一种很平凡的一个生活，但是我就觉得我在这种平凡的生活里，如果能感受到神的恩典，如果神的恩典能在我的生活，整在我的见证里面得以彰显，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应该要做。也就是说我已经死过一次的人，我根本我就已经不在乎这些事情。
你之前又讲过，就是你从那个楼上摔下来的时候，你这件事你回到家之后你跟太太分享过吗？
知道的，就我开车回去到家里，然后他就赶快给我一起去医院。因为当时实际上照这种情况，照我的同行说，你如果3米下来你是骨折都是轻的，那个真的是不应该那么高摔下来一点事没有。然后马上他就带我一起去到医院里面去拍片，那个结果真的是出乎人意料之外，一根骨头都没有。所以我就说啊，神如果不允许，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真的很感谢神，是主的恩典。
是在诗篇34篇7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所以永和弟兄，真的是上帝救了你，上帝把你从死荫的幽谷中搭救出来，看到了神对你看顾和保守，让你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你进入教会，开始慢慢有教会的生活，还有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这些你是怎么做的呢？
我后来寻找教会，最后我是在中国福音教会。我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一个团体跟我是同样的背景，时代背景，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同样的语言，在思想方式上面基本上都是非常接近，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教会非常适合我，我就在这个教会我就安定下来。到后来我也决心说我要为主做一些事情，所以也蒙大家看得起，我后来做了执事。而做执事，在做执事期间我学了很多的事情。第一，真的是你要看别人比你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一定自己要谦卑。 你如果觉得说，哦，我做了，我这个做之事，我能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都不是，这个是主的恩典，主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服事的机会，你应该要感恩，而不是说这是你施展你拳脚的这个一个天地，不是。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深刻的学会了谦卑，我觉得谦卑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功课。谦卑，你戒除了你的骄傲，然后你以前什么都不是，你不要看以前，你就看你今后你要怎么走，忘记背后。我觉得我现在我应该要做的，我这个人我自己知道我没有什么本事，但是我觉得说神给了我一点能唱歌的这个恩赐，我就要把它用出来。所以在其他的场合，不一定是包括我们教会，在其他的场合，如果有一些其他的教会啊需要我们去唱歌去奉献的时候，我就很乐意的去，我就觉得说，哎，这是我一个机会，这不是因为我歌唱的好，这个是神给我机会，真的感谢主。
感谢主。我记得就是永和弟兄来我们真理堂一起唱戴德生广播剧的主题曲，那一天呢来了很多大温哥华众教会弟兄姐妹，永和弟兄他也70多岁了，好像还有80岁左右的老弟兄老姐妹也参与了。当时他们在台上为了摄像站了有3个多小时，一遍一遍的排练，所以那天对我来说我也是特别特别感动，这么多的中教会弟兄姐妹为了戴德生广播剧一起来投入这样的一个服事，这就是一个神的恩典。永和弟兄呢，他是唱那个男低音的，那么打入人心，因为戴德生广播剧我们在零点繁星节目8月份即将播出，最后呢都有众弟兄姐妹唱的这主题曲，所以我再次呢也感谢这个永和弟兄哈，您参与一起来唱这首歌来荣耀主的名，所以特别特别感谢。
真的不要感谢我，要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真的是我觉得说我现在的生命有限，我能做的事情也不多，我能做多少做多少，这个就是我现在真实的想法。
永和弟兄，就是您对女儿对自己的孙辈有什么期望和要求？
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我觉得是一个很漫长的，但是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一个是你在平常跟他的言行举止方面，你要给他树立一个榜样，就是说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让他看到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他是不一样，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你跟他的谈话期间，你应该要把一些主的道理，把一些圣经的话语掺到里面去。因为呢，你如果一开始就正面的就直接要去讲，他们会很抗拒，他们不一定听得进去。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什么寓教于乐啊，什么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你在平常的生活中，你慢慢的给他灌输一些这样的思想，慢慢的让他知道说，你的一切，你的所有的东西，其实是从神来的。我也告诉我女儿，我当时我没有来加拿大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子，她都知道。神带领我出埃及入迦南地，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我真的很感谢。
永和弟兄，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你的领受。
我想给我的其他的弟兄姐妹讲，在我们人生的这一些寄居的旅途之间，被神找到的人他是有福的，所以我衷心希望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要抓紧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我们平常总是说，意外和计划哪一个更早到，谁知道呢？我今天要讲最主要的要讲，就是要抓紧时间。神赐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今生的平安，更重要的是他拯救我们脱离永死的审判，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愿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在这有限而短暂的一生中找到神，回到天父的家里，人生虽然平凡，但却充满喜乐和盼望。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永和弟兄跟我们这样的真实的分享，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永和弟兄一样，也走过人生的 高山和低谷，但如今永和弟兄他愿意用歌声来赞美神，他愿意在教会做执事来服侍主，他每天和太太一起祷告来亲近神。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感谢赞美主。希望听众朋友们听了两集永和弟兄的分享，让我们也思考一下我们的人生，人生的归途在哪里，我们的人生的盼望在哪里。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听众朋友们这首好听的赞美诗，赏赐是你，收取是你。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相会，愿神赐福您。
当赤身露体来到世间，赏赐的是你。当两手空空安息归去，收取的是你。今生的美好也曾得着，不及遇见你。我的至宝，我的盼望，我的上帝。当聚散临到，所爱失去，得到的是你。为生命舍弃，踏上窄路，活成的是你。回望这一生最幸运，不再风闻有你。我的归宿，我的依靠，我的上帝。你应许赐福如海边的沙和天上的繁星，向我证明爱我到底，深爱我如你。任你赏赐，任你收取，任你塑造，借你美意，世界之大向何方，世界赏赐的是你。当两手空空安息归去，收取的是你。今生的美好也曾得着，不及遇见你。我的至宝，我的盼望，我的上帝。当聚散临到，所爱失去，得到的是你。为生命舍弃，踏上窄路，活成的是你。回望这一生最幸运，不再风闻有你。我的归宿，我的依靠，我的上帝。你应许赐福如海边的沙和天上的繁星，向我证明爱我到底，深爱我如你。任你赏赐，任你收取，任你塑造，借你美意，世界之大向何方，而我情愿在你手里。应许赐福如海边的沙和天上的繁星，向我证明爱我到底，深爱我如